向世界散播纯真、纯善、纯美的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3日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展出。真挚美善的写实油画作品吸引了许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9月3号，为期6天的真善忍美展在位于库萨山植物园内的理查德·瑞德艺术工作室举行。40多幅来自世界各地法轮功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在这里展出。这些艺术家将自己对生命的领悟、亲身经历以及对人生真谛的追求都融于作品中。每幅作品都弘扬了纯善、纯美的正统古典艺术。一位孩子的父亲凯瑞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这张纯真的呼唤的作品最打动他的心。”
Yeah, n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way to demonstrate things that are going on with the Falun Gong religion in China.
一位大学老师罗兰拉女士听到过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情况，这次听朋友介绍前来观看展览。
I like the way that it'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theme. It'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we started off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Falun Gong and then the persecution and then we ended off with, well, there is hope at the end.
当看到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时，罗拉感慨万千。
How sad it is for people who liv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cannot be free enough to practice what they believe in.
他呼吁全世界的人应该支持那些为自由而坚守的人们。
We should never sit back and jus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it has been won, that there are people still all over the world who are still fighting for that right to practice or to believe in what they want to believe in.
此次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8号。新唐人记者陈迪、小珍，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采访报道。
8月31号，出现了民间团体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庆祝马来西亚国庆日。为了配合马国今年第54届国庆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特别安排了在船上沿着岛屿演奏的方式和民众同庆，成了该区的一项创举，同时也获得了居民和游客的喜爱。
下午3时，天国乐团团员抵达了吉淡岛后，即登上一艘以七彩缤纷法轮大法旗帜装饰的船只，开始了该团在船上演奏的首航。天国乐团在船上演奏着一首接一首的乐曲，慷慨嘹亮的旋律传遍了吉淡岛的多个角落，居民闻声后纷纷赶出来观看。当天天公作美，天国乐团得以在无大风大浪情况下顺利完成环绕吉淡岛沿岸的两个人口比较集中的主要渔村，即吉淡渔村和五条港渔村，历时约1小时半。今年的国庆日适逢开斋节、双加节，天国乐团最后选择在吉淡岛码头定点演奏。在曲目中特别安排了演奏马来西亚国歌和马来民谣，庆祝双加节的同时也为首航旅程画下圆满句号。从吉隆坡来吉淡岛的莫尼安在受访时表示，
你们打的兵呢，你给他鼓励啊，靓哦，真的靓哦，多谢你们这样就做。
当天负责驾驶另一艘伴随着法轮大法船只的西蒙谢在受访时表示，
很新鲜了，没有看过这样子，很 flat 这样子了，哇，你看球上每个人都在举手这样子，很好看。
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吉淡岛的采访报道。
9月6号，韩国法务部职员直接闯入两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家中，戴上手铐强行抓人。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呼吁各界伸出正义之手，营救两位将被遣返的法轮功学员。请看来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K 某夫妇虽然在韩国申请了法轮功难民，但直到韩国大法院为止，所有申诉都被驳回，无奈以非法滞留者的身份滞留于当地。本月6日，当两人正在家中休息之际，两名韩国法务部职员突然闯入家中。两名职员将没有反抗的 K 某以及他的妻子 M 某戴上手铐，强制带上了车。法务部职员不顾周围人的劝阻，最后还是强行将两人带走了。
이분들집구로잡혀가면박해를받아생체장기적출도당할수도있고죽기때문에제가
首尔出入境管理所只把 K 某扣押了5个小时，就于凌晨2点将他移送到华城外国人保护所。 通常这里会允许受押者在一定时间里与律师会面，并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但所有的这些过程都省略掉了。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先生透露，从凌晨匆忙移送的迹象来看，有关部门有可能正在履行强制遣返的程序。为阻止法务部强制遣返 K 某，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正在联系各界人士请求帮助。
돌아가면분명히박해로목숨잃을수도있는데저는친구로정말안타까워요어떻게하면좋겠어요제발좀도와주세요
新唐人记者王丽、李泰珠，韩国首尔报道。
香港政府近期以所谓的交通市容、区议会选举等事为借口，对和平示威抗议发起新一轮的打压行动，试图引用不相干的法律，全面拆掉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香港人权监察对事件表示非常关注，呼吁港人向香港的人权倒退说不。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吉表示，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街头景点摆展板、派传单，当局借着重新管制马路中间铁栏上面的展示空间，将矛头指向法轮功学员，这是公民权利的倒退。
咁呢个倒退呢，应该就冇乜强烈嘅法律基础，关键就系我哋作为一个自由社会呢，呢啲权利应该都尊重，國際上面都冇一啲咁嘅規定，我哋冇乜理由咧喺香港咧係要無端端去施加啲咁嘅要求。無論佢用將啲法律點樣去曲解都好啦，我哋嘅基本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
他指出，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社會，應該最大限度地去維護港人表達自由，任何的法律都不應該凌駕這些權利。
尤其公眾地方要政府批准啦，呢個係即係冇乜先例可言嘅。即使有啲咁嘅法例咧，佢哋只係可能用嚟，譬如管制一啲不當嘅宣傳品啊嗰類咁嘅嘢，就唔係一啲示威期間使用嘅一啲宣傳嘅一啲示威物品。
罗沃吉表示，香港政府近年的人权记录很差，今次事件是一个警号，呼吁民间团体共同抵制。
我相信即任何人对权利系尊重嘅话咧，见到呢一类咁嘅行径咧，无论针对任何人咧，都要同政府说声不。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今年八月前后，中国大陆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放弃信仰，受到当局严酷迫害而失去生命。请看详细报道。
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房产段职工慈海，因为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劳教两年。2006年再次被绑架，后被判刑四年。在关押期间，警察用皮带把他抽打至浑身血肉模糊，还长时间吊挂他，有时长达15个小时。长期的监禁和虐待造成他出现肝腹水，全身多处溃烂，身体消瘦。今年8月23日，在身心极度痛苦中离世，年仅39岁。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的原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公司会计于义敏，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当局5次绑架，3次关进洗脑班，1年劳教，期间遭到暴力殴打，不让睡觉和劳役折磨，又被注射不明药物而失去记忆，最终精神失常，于今年8月5日在痛苦中离世，年仅49岁。张淑玲是黑龙江绥化农垦学校教师，曾多次遭到当地公安局绑架，被学校开除，2003年被判刑入狱3年，今年7月5日再次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绥化农垦看守所。长期的迫害使张淑玲身体持续极度虚弱，于7月30日离世。这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新疆阿克苏市地税局干部谢志英，云南省玉溪市轴承厂退休工人黄涛，北京市密云县的崔佩英，还有2位年过60的老人，山东省利津镇政府模范干部刘玉兰和辽宁省大连市居民丁振芳。据民会网统计，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12年中，仅从民间传出的消息证实，已有3443名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而被当局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孙富群是河北省赤城县第三小学高级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今年7月2日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在张家口市拘留所。张家口当局将于近日开庭，准备对孙富群判刑。
据孙富群的丈夫王军介绍，去年10月14日，赤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永新带领七八个警察闯进他家抄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手机等个人财物。当时孙富群走脱，流离失所，至今年2月才回到家中。7月2日，赤城县公安局警察张燕绑架了孙富群。7月5日，国保大队通知家属在批捕文件上签字，遭到家属的拒绝。
就是去年请假后，他也没有必然这个证件，他现在他不讲理，他如果受法律程序是不可能被抓。
孙富群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当局关到洗脑班迫害。这次被抓后，王军已50多天没有见到妻子了。
我去了好几次，不容许见，我就想着早日恢复自由。
今年52岁的孙富群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是得过奖的优秀教师。
当老师的介绍上，老师啊，从工作嘛，从整天嘛，他是一直这种拒绝不要。
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孙富群被迫取消学前班。孙富群的父母、婆婆都已年过古稀，他被抓后，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全家生活困难。王军为妻子聘请了律师，也希望外界关注孙富群的遭遇。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中共喉舌新华网9月3号再次刊登文章诋毁法轮功，而今年8月前后，中国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本台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他们指出中共造假抹黑法轮功是为了加剧迫害，制造借口，掩盖真相，转嫁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新华网3号的文章提到，东北一个名叫石小岩的练功人遇到所谓真传弟子要求他捐款，又因患乳腺癌找了一位工友金老太太用法力看病，并吃了他给的药。原清华大学副教授徐云指出，法轮功学员一看就知道中共又在造假，法轮功根本没有真传弟子的说法，中共一直诬陷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现在又出尔反尔。
我在法轮功这个群体里修炼了16年了，就完全了解这个团体的行为，就是练功学法，修心性，做好人。法轮功里明确要求是不许集资，不许向学员集资。还有一个问题，真正的法轮功是绝对禁止开手给人看病。
徐云副教授在清华土木工程系执教13年，深受师生好评。他95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折磨他多年的失眠症、胆囊炎和美尼尔氏综合症，很神奇的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徐云2006年因家中有转法轮而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遭受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释放后他携全家辗转来到了美国。他指出，新华网再次诽谤法轮功，就是在给中共加剧迫害寻找托词。
这个目的我想可能就是还是想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这种仇恨，转移就大陆民众对共产党的这种执政的不满和这个国内这个民怨，他想把这个东矛盾转移到法轮功身上。
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仅从民间能够传出的消息证实，已有3443名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被迫害致死。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房产段职工慈海因为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劳教两年，2006年再次被绑架，后被判刑四年，遭受多种酷刑，包括被皮带抽打的浑身血肉模糊，长达15小时吊挂等，今年8月23号离世，年仅39岁。原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公司会计于一民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当局五次绑架，三次关进洗脑班，一年劳教，期间遭到殴打、不让睡觉和劳役折磨，又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今年8月5号离世，年仅49岁。今年8月前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黑龙江绥化农垦学校教师张淑玲、新疆阿克苏市地税局干部谢志英、 云南玉溪市轴承厂退休工人王涛，北京密云县居民崔佩英，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居民冯琦，江苏苏州市平江区居民周云，辽宁大连市居民丁振芳等等。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网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出笼，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指出，这与天安门自焚伟案1400例一样，是中共加剧迫害、掩盖真相惯用的手法。
像中共对法轮功做出这种诋毁的这种诬陷呐、报道啊，其实呢，跟他过去60年来他从这中国大陆所做的这种造谣诬陷呢，没有任何不一样的事。你比如说从大跃进这个编谎话啊，文革也好啊，64镇压学生运动也好，包括 SARS 是吧？还有这个对法轮功迫害，包括最近的这个就是毒牛奶啊，还有这个动车事故啊。
原广州军区少校参谋梁婷婷曾2次被绑架，在洗脑班关押500多天，遭受各种精神和肉体酷刑，包括吊脖捆绑、通宵90度弯腰罚站、雪茄烟熏眼、不准上厕所、灌食殴打等等，体重下降到30多公斤。
我2次被迫害的都是生命垂危的时候，医院认为救治不了了，然后才让我回家的。2次都是医院认为我整个免疫系统就已经全部崩溃掉了，可是回来以后我就是通过练功身体就恢复了。
梁婷婷女士指出，法轮功修炼者坚持的真善人信念是做人传统的基本普世价值，中共不让人讲真话做好人，就是在摧毁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面临亡种灭族的危险境地。新唐人记者林丽、李元汉、薛丽采访报道。
自7月初传出江泽民死讯以来的2个月内，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人数陡然激增。中共喉舌新华网9月3号再次刊登诬陷法轮功的文章。海内外学者指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派系最大的血债，江派加剧迫害反扑是企图拖胡温下水，迫使下届领导层延续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缺席7.1中共党庆后成了活死人，随后牵动高层的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遣返回国，紧接着又发生了温州动车追撞惨案，外界普遍认为江派遭到重挫。但近2个月来，黑龙江、湖北、天津、北京、安徽、江苏、云南、辽宁、新疆、吉林、湖南、山东等地10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都遭受酷刑折磨，包括毒打、电击、吊挂、不让睡觉、性虐待、灌尿、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等等。
其实不少媒体在过去的报道中都曾经提到过，就是中共当时的政治局的官员都是反对的，只有江泽民一个人执意要镇压。所以呢，江西人马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延续，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江西现在还是说了算。
北戴河会议之后，胡锦涛南下广州、深圳视察，力挺团派主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另一个团派主将李克强访问香港，作为接任总理前的热身秀，最近多省区一把手调整明显由团派主导。
和18大的这个即将举行，共产党又重新面临了洗牌，那么法轮功这个原来作为政治斗争焦点的这样一种情况又逐渐被凸显出来，那显然就反映过这个斗争的激烈了。
香港动向杂志披露，更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私下认为江这个人疑惑不浅。17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一些老干部给中央写信，要求周永康与贺国强在会上检讨并引咎辞职，痛斥90年代末滥用警力。
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他有一个3+3会谈，然后马总统的私人宴会，胡锦涛主席口头承诺，在他任内不再镇压法轮功。中方人原来还有一个叫杨洁篪的，他是上海人，江泽民系统的外交部长，那么他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江泽民。
新华网随即在1月20号重新搬出天安门自焚伟案，把持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主持镇压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江最主要的亲信。 新华网9月3号再次刊登文章诬陷法轮功。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中国国内的民间知识分子都在要求中共重新检讨镇压法轮功政策，甚至在微博上公开讨论这个事情。他们肯定有一个信息反馈，觉得这个事情要动摇他们的原来迫害政策，那么他们就开始从舆论上放风。
8月号《动向》杂志指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就是保护自由、推广民权，相信骆大使会敦促北京检讨12年来的镇压法轮功政策。
那么呢，江泽民集团非常恐惧，有些人就提检讨法轮功政策，那么他为了不检讨，甚至为了继续延续这个政策，他开始发言来影响18大政策。
博讯网9月5号来自北京的消息披露，江派联合太子党已经回过神来，即将反扑，他们调整了策略，要重新推出薄熙来，矛头直指汪洋，以共同富裕来吸引民众，已经得到习近平、周永康等人的支持。太子党目前最担心的是胡温提党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没有在进行这个根本的政治改革之前，不管是江泽民死、邓小平死，这个一党专制迫害老百姓、迫害法轮功，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是某一个时间压力大一点，某一个时间这个轻一点而已。
外界指出，江派把迫害法轮功与中共存亡绑在一起，就是想托中共全体成员一起陪葬。胡温以及中共党政军各派系都对迫害犯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如果不能顺应清算江泽民，解体中共的历史潮流，都逃脱不了大审判。新唐人记者梁欣、李元汉、朱棣采访报道。